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周末时分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了。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吴爽和你一同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各国宣教士们传扬福音的传奇人生。最近一段节目时间里，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的是由詹文亮所著《深入非洲3万里》李文斯顿传，为你介绍的是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他用生命为主摆上做美好见证的感人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失去了挚爱妻子玛丽的李文斯顿收拾好悲伤的心情，带着上帝的呼召，带着玛丽最后的嘱托，再次纵身探险非洲。欢迎继续收听《燃亮的一生之深入非洲3万里》李文斯顿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为黑暗的非洲大陆带进上帝永恒之光，
十字架上帝万丈光芒，将没有自由的人得到释放。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播讲李文斯顿传，深入非洲3万里。
1863年1月，李文斯顿回到了尚比西河畔的修旁家，他发现这个地方的难民收容所缺乏新鲜的肉类、蔬菜和牛奶，他就又开船到 TT 向马可洛洛族采购新鲜的食物，并且定下契约，请他们定期输送食物到难民收容所，随后又北上西瑞河畔难民收容所。这里收容的难民更多，但是食物缺乏，瘟疫流行。所幸奴隶贩子慑于英国海军的力量，不敢攻击难民收容所。西瑞河与尚比西河 TT 附近的土著都传说，英国海军已将西瑞河列为保护辖区，即将有军舰进入。3月，英国两艘战舰果然抵达尚比西河口，但是迟迟没有进入尚比西河。舰长给李文斯顿一封信，信里面说，海军的任务只是扫荡海上贩奴与走私，不负责内陆河流一切与贩毒有关的活动，更不能保护西瑞河畔的难民收容所。李文斯顿看到这封信后，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他认为保护难民已经远超过他能力的极限，立刻输送西瑞河畔难民营中的150名孤儿前往南非好望角的圣乔治孤儿院。他也认为奴隶贩子与阿加瓦族随时会进攻难民营。李文斯顿最忠心的助手科克染病，接着查理也病倒了。李文斯顿使船将他们送到河口，让他们搭船回国。李文斯顿是非常欣赏科克的，称他是生命中毫无惧怕的勇者。科克生于1832年，父亲是牧师。科克从小就喜欢植物学与探险，他自爱丁堡大学医学系毕业后，科克的大学室友是李斯特，两个人在大学时代就有敬虔的信仰，认为一生就是要去寻找上帝所给他们的靶，去命中靶心。李斯特后来发现医学消毒的重要， 拯救了后世的千万名妇女，使她们生产时不致感染致命的产褥热，被称为消毒医学之父。科克本来也是从事医生的工作，1857年克里米亚之战爆发，他是第一批前往战场的医生之一。科克回到英国后，以植物医学的研究担任加拿大大学自然历史系的系主任，后来听到李文斯顿的东非呼声，义务加入探险队。他没有要求任何的薪水，只需要一大片未知之地，让他热情地驾驭植物学与医学的专业去奔驰。他的大学同事称他是温和的令人难忘。在上比西河的探险中，科克写道，一直非常的想家，但是李文斯顿希望我留下，我就留下。李文斯顿如果不是真有需要，就不会去求人。科克回到英国后，与李文斯顿的朋友杨格、威尔逊、伯涅特与印度总督傅利里爵士合作，继续为废除非洲内陆的奴隶贩卖而努力。科克与李文斯顿的分开，仿佛是探险非洲力量的分散，却是反对奴隶力量的扩张，因为他们为着同一个目标而持续努力着。在非洲，李文斯顿注意的是奴隶贩子与阿加瓦族的攻击。科克认为这些人只是贩奴集团的兵卒，整个贩奴集团的背后还有一个主帅一直没有出面。科克深入调查才发现，这个主帅就是回教世界的领袖巴格徐。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一个宗教与政治的领袖竟然同时操纵一个世界上最残忍的活动。科克将这个完整的发现报告给英国议会，议会不敢采取行动，因为苏丹是英国的经济盟友，又是当时协同英国对抗俄国的军事同盟。科克、傅利里与伯特涅等人仍旧持续的努力。他们根据英国大政治家威伯福斯在1807年所推动立法的废奴法案，要求对回教的苏丹给予制裁，但英国政府却置之不理。科克与查理离去之后，玛丽伯号的工程师雷伊又前来维修尼亚萨女士号。雷伊是一个反对奴隶贩卖的人，另外英国海军戈根号的舰长爱德华·杨格也加入了李文斯顿的探险队。李文斯顿对他说，我实在没有钱聘任像舰长这样职位的高薪。他回答说，没错，聘我的薪水不是一般人所能付出的，所以干脆免费算了。白白的免费工作将得到上帝赋予的最高的薪水。1863年7月，阿加瓦族两次前来攻击希瑞河难民营，爱德华·杨格舰长带来的大炮刚好有机会热身一下，他对着河里试射几发，冒起来的巨大水柱让阿加瓦族的战士傻了眼，他们立刻转身纷纷逃入了森林里。但是李文斯顿认为待在希瑞河畔很容易被攻击，这里不是长期居住之处。有个难民营的土著说，尼亚萨湖西边有一条龙加瓦湖，这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而李文斯顿认为也许这正好是一个安置难民的好区域。8月，李文斯顿、雷伊、宣教士华勒、艾灵顿与几个难民土著驶离尼亚萨女士号北上希瑞河。李文斯顿写道，跟随上帝遇到困难就像面对阳光会有影子般的平常。去的途中他们经过尼亚萨湖畔，听说当地有一个大象坟场。李文斯顿在抵达非洲时就听土著说过，大 象在年老时会到一个隐秘的大象坟场，在那边死亡，而在那里有许多的象牙可以拾捡。李文斯顿决定前往一探究竟。果然，那是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若非当地土著的引导，外人根本找不到进去的路。李文斯顿一到那里，就闻到了空气中有一股浓浓的尸臭味，脚底所踏看似茅草铺盖的地面却是非常的泥泞，泥泞的地中有许多大象的骨头、象牙与腐烂的尸体。如果探险队员贪财，可有满地的象牙可捡。李文斯顿下令立刻撤出这个地方，因为那个大象死亡的地区是一大片沼泽地，当地的土著是将象群赶到这片沼泽地，让大象逐渐挣扎沉入沼泽死亡，当沼泽地在旱季干涸地面变硬时才进来拾取象牙，因此根本就没有大象的坟场，而只是一个人工的大象猎场。大象的猎场也是当地土著坑杀贪心外族人的地方。非洲危机处处，充满死亡的圈套，只有像李文斯顿这样非常有经验与机警的人，才能带领新来的人安全地走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己命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不怕遭害，因有主与我同在。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希瑞河畔是一个多事之地，容易被土著攻击，于是李文斯顿决定带着探险队离开。在当地土著的建议下，他们决定去到下一个叫做尼加瓦湖的地方。路途中，大象坟场的象牙吸引着探险队的目光，李文斯顿却看见了其中的重重危机。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你的拥抱我疼，是我父辈满意。